见证了
很多人在外面很高兴啊，在泡热水。啊，对了啊，这个天气的确是啊，让我们可以有温泉的这种机会哈、啊。好了啊，今天下午我们的课题是不大一样啊，就是我希望说、啊、我们可以到这个课题，就是约翰福音的17章。今天是把第17章啊，我们要分享哈，所以在网上听众姐妹，你们如果没有笔记，你们就打开约翰福音的第17章啊。17章有什么特别呢？如果你们有看过约翰福音17章，你们知道这个是有关什么样的经文？17章，
耶稣的祷告。
耶稣的祷告啊，耶稣有很多祷告，主祷文也是耶稣祷告，这个祷告什么特别？啊，基督上十字架之前，通常啊被称为是一个大祭司的祷告，啊，那你可能你对这个观念不熟悉，但是基督他到天上，他要做我们的大祭司，所以他在地上的时候呢，他用这个祷告就表达了他要设立的教会是怎么样的，而且这个教会的重点是什么，内容是什么。可以吗？你可以说好像一个国家在还没有成立之前，它有一个宪章。虽然那时 OK， 宪章可能是起草也好，可能是一个概念也好，但是这个宪章就是未来这个国家它前面啊的方向，这个、国家的定义，好吧？那耶稣基督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他所讲的很多话，其实你今天我们啊、以教会的形式去理解，就会发现啊很容易明白啊，他并不是在讲一个好像啊很抽象的东西，他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他对教会最关心的事情是什么，而且他在教会他留下的是什么，而且他最后他从教会就是教会的整个啊发展，就是他从教会身上他要求的果子是什么。所以这个叫做大祭司的祷告，好吧啊？所以主要也是你们手上有笔记了，对不对？所以你们可以自己再看，但是它主要是让我们有一个机会反省，到底如果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做信徒好长时间啊、我们是不是越来越偏离了起初我们的主耶稣他设立教会他的宗旨他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被提醒啊，可以悔改啊，能够回到基督建立教会的这个心啊。好了，首先我们来啊，这四个不算啊，刚已经唱了。好，首先来问大家一个课题啦，可能问过你们啦，不过其他没有问过的你就回答吧。来，告诉我这是什么？什么是颜色？很简单了，对吧？什么是颜色？不敢讲，很简单，颜色是没问题吧？啊，大家同意吧？颜色就是红色，这些就是颜色了啊。这个第一个很容易明白，颜色是什么？一样啊，红啊，绿不是？什么是颜色啊？这样子回答是对的。如果说颜色是什么呢？它实际上没有那么简单，它是光学问题，它是视觉神经问题，它甚至是心理学问题。它牵涉的是颜色，它的观念，是吧？所以你不能再讲红了，啊，它是一个光学，连有这个红色的光对你的脑神经起的作用，最后有的人看到绿色，他会讲是黄色，因为这叫心理病，都有关系。所以如果我问你什么是教会，你们可能会相当直接的回答了，什么是教会会讲说地址，因为你会用地址来讲是教会，可能你用电话号码啊，现在人比较流行用网页了，是吧？请到什么什么，这就是我们的教会，是吗？是在讲这一个吗？或是说有的人就会把建筑物讲成教会了，什么是教会啊？他讲的是教堂，他讲的是一些宗教的标志，他讲教会可能他是指在教会的一些设备， 有的人可能会以事工来讲教会，什么是教会？教会就是有崇拜，有主日学，有团契，有祷告会。什么是教会？有的人还说有团契啊，就是传福音的地方啊。OK， 这个也是啊，有更糟糕，他说。啊，教会是有牧师的地方啊，有长子有负责的地方啊。如果把它换过来，你用同样的逻辑啊，啊，教会是什么？你要怎么回答？如果什么是教会，是指一些看得见的外在啊，建筑物啦、地址啦。这样反过来，教会是什么？啊，你就要讲一个标准点啊，要怎么讲？有人说。哦，教会是圣父、圣子、圣灵，哇，这个很高级啊。OK， 同意吗？教会是圣父、圣子、圣灵同在的地方，喜欢这个定义吗？也不敢讲，不好吗？这个答案没有错啊，对啊。但是如果你说教会是圣父、圣子、圣灵同在的地方，这样我问，它跟天堂有什么区别？因为天堂也是天圣父、圣子、圣灵同在的地方，不是吗？哦，对，教会跟天堂不一样。好了，所以这个定义好像还是不很准啊。不过你说啊，教会是有圣经教导的地方，有真理被传扬的地方，这好不好？这不错啦啊。但是它跟神学院有什么区别？哎，神学院也是做这个事情。所以哦，我已经开始了啊。所以我就说，你如果真的要明白教会是什么，你真的要回到当时耶稣基督他离开之前。他给教会设的这个基础跟蓝图，他在他的祷告的里面，在我们主耶稣祷告的里面。所以特别我们教会的同工们啊，有侍奉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可以很热心啊，但是你有时要有点担心啊，你这两次是不是走错路了？虽然一样快，一样往前冲，但可能他的方向已经是往南边，不再往北边走啊。所以我们要时时回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在这个祷告里面，求圣灵光照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啊，神给我们的时间，怎么样去忠心的完成啊，他所交付我们的事，是吧？上帝不会很哇，这按人啊，但是一般上呢，上帝会预备一个人相当长的时间才用他啊。所以呢，如果上帝在你很年轻，好像。梁先生的梁弟兄的两个孩子很年轻啊，啊，从小被教会，啊，哎，其实我们也不能说，哎，你们要侍奉神，他们可能就会教什么啊，我不是在侍奉吗？啊，你叫包包，啊，要侍奉上帝，他说，哦，我也侍奉上帝哦，帮保罗提包包侍奉上帝了，啊，他会觉得这个很远，但实际上他在教会的年日啊，其实是一个预备，因为上帝要用他，不一定是从五六岁开始。但是他必须在五六岁之前被预备，因为这个过程很长，是吧？所以当上帝用一个人的时候呢，可能他只有几十年。如果这几十年再加上你要犯错，或是你要因为自己的原因啊，因为想要出头啊，想要这那的，哇，这个冤枉的路就多了。最终你开始搞清楚方向，对手气又没了，你不用走了啊。哦，搞到了啊！原来这个你是去苏黎世，你到的时候人家营会就结束了，就这样了啊。所以我们应该常常啊，在侍奉的过程啊，能够回想、反省，也求上帝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啊悔改的恩典。这字有点，你们还是看得到吧？啊，不然你们纸上一个，这是我看的啊，你们就看字。OK， 所以我就比较快的啊，因为笔记也比较多，我就一节一节跟你们分享。先也指出这些重点，我们来念第一节好吗？来，我们一起来念，你们看纸也可以哈。来，耶稣说了这话，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好，这个耶稣说了这话是什么话？啊，新华就马上翻十六章，是什么话？我想每个人都很好奇，耶稣讲过什么话？耶稣前面讲的地方，我们都知道，就是。你们在吃有你们在我里面有耶稣前面说啊我要走了你们要受苦你看讲完了他就开始安慰他们告诉他们说我 在地上，我没有离开你们，我在地上为你们设立教会，我把圣灵拆下来与你们同在。所以这个祷告是给门徒听的，当时门徒在旁边啊，他们都听到耶稣的祷告，连他们心里面就得到安慰啊。好了，如果你读了这个话，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儿子也荣耀你。我想一般你读这种字，你会觉得不懂他在讲什么，还是你们一下就知道他在讲什么？好，你们可以回答我吗？来，时候到了是指什么？你们不要看了啊，有答案，不看就可以了。时候到指什么？耶稣要上十字架啊，耶稣要上十字架。为什么上十字架跟荣耀儿子、荣耀上帝有关系呢？为什么要跟这两个事情有关系？那这就可能要来纠正我们的观念，对吧？我们常以为要很大的东西，要很光鲜的东西才是神的荣耀，对不对？原来基督说上帝的荣耀到了，因为他很关心上帝荣耀啊，因为他是爱父的啊，只爱父，所以甚至他如果爱他的父亲，就是圣父的话，他最关心的就是他父亲的荣耀，所以他一生在地上呢，就是要成全父的旨意。那你现在就开始要明白啊，原来我们讲荣耀神，不能够出自于人自己的，就是我认为这样子最好，所以这叫荣耀神，它不是出自于你的判断。荣耀神是跟上帝自己有关系的，跟上帝自己的旨意有关系。所以当上帝的旨意成了，上帝才得荣耀。意思说，如果上帝讲一件事情，那件事情没有成就，上帝就丢脸了，就说啊，你看这个不神啊，因为他讲的做不到，对不对？但如果上帝讲的每一件事情都成就，就表示说天下只有一位神，没有其他的神可以抢他的东西。你看我都讲到这样，我就让你能够有深刻的印象。所以你每次看圣经讲到神的旨意成全，神得荣耀，他都在讲这个观念，可以吗？要不要我再重复一次？好考人，来，为什么神会得荣耀？因为神的旨意成全。为什么神的旨意成全他会得荣耀？因为证明什么？对，因为证明他是神。好，我再问一个调皮问题了，为什么他是独一神他就得荣耀？对，因为神这个字，上帝这个字就是最高的荣耀。你现在明白了吗？我们当然随便用啊，很多人都说啊，这里有神，那里有神，但其实没有比上帝这个字更高的，是吗？好像我们读书啊，我想现在有很多的大学啊，会有不同的文凭了，对不对？但是严格来说呢，博士就到顶了，是吧？你可以现在做博士后后后，随便你加了啊，但是博士就是顶，就是最后的。就是你拿到博士，你再做更多的研究，其实还是博士了，因为在学术上严格是这样子，好吗？好，所以意思说这个是最高的荣誉。那最高的荣耀不是最有钱，最高荣耀不是最有能力，最高荣耀不是最大最什么最什么，最高荣耀是一个字，就是上帝。问题是谁配的这个名？上帝，你跟我不行，对不对？虽然我们也可以比你说你是神，我是神，但是这个称呼是没有光荣的，因为是假的。 OK， 好了，谁配的这个名呢？上帝自己，因为他证明了一件事，他说我定的事情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难阻，因为我最大，因为我是神。所以当他这样子证明之后，他就得到最高荣耀。那如果你的心呢，很希望上帝在每一个地方都这样长，在你的家，在你的办公室，在你儿女的身上，其实你是一个爱上帝荣耀的人，可以吗？不是因为你孩子要考第一名啊，来去告诉别人我是基督徒啊，荣耀神，那荣耀父母更多了，对不对？这父母的光鲜比较，不是这些，而是你的儿子、你的孩子啊，在学校他有各样的表现，但那个表现呢，让旁边的人都没有办法否认上帝真的是。 实在，那个时候上帝就给我们，包括你的孩子吃亏，包括你吃亏，你付出。但是当你付出你吃亏的时候，你身边的人都说，哇，上帝真的是上帝，这就是上帝的。我们很不愿意走这条路，我们要两边 win-win 啊，就上帝的荣耀我也得一点啊，这是比较喜欢的啊，所以我们每次都会鼓励人家，你要好好做这个，连你也会赚到什么，连同时候呢顺便荣耀上帝。所以我们跟耶稣的心态差很远，我们的主耶稣荣耀上帝的方式是什么？杀十字架是很丢脸的事情，对不对？他好像是一个罪犯的方式被对待，一点都不光鲜。我们耶稣应该做王嘛，我们耶稣应该啊，一手可以把罗马人打垮，一手可以把希腊人赶走，哇，这才威风嘛，对不对？我们这主竟然选择罪人的最底层啊，旁边两个都是重罪犯列在一块死，够丢脸了吧？但我们的主却说上帝的荣耀，这些都是关键的一些观念啊，让我们可以开始去思考啊，就是到底圣经所说的是什么。好了，所以你现在可能会开始问，好了好了，我现在明白了啊，上帝的荣耀跟上帝的旨意有关啊，你可能很快问了，旨意是什么？你看圣经，上帝的旨意是他的教会，你知道没有啦？主要啦，你看是主要嘛，从旧约到新约，明明写的就是上帝的旨意，就是他的教会透过耶稣基督作为中保做代赎，使到这个教会能够成为上帝天国的子民，这是上帝明明白白写在圣经里面的旨意。换句话说，如果上帝要救梁弟兄，如果梁弟兄没有走到最后一天，上帝就不是上帝，你说严重吗？虽然我们只是一个人，因为上帝在创世之前就选了啊，新华弟兄要做儿女 ，OK， 好，我就反正啊，你们都信了，所以我可以这样举例子了。如果有一天你不来教会了啊，新华只是说我不干了啊，光线对我不好，我不做了啊，我现在去研究啊伊斯兰教。我说哇，这弟兄怎么会叛教啊？不信了，哎呀，因为我们很担心嘛，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上帝是上帝，他不会放过新华弟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牵扯的不是活泉的会友啊，牵扯的是上帝的本质。如果有一个失落，上帝就不是上帝，就表示说他不是那个最高最有能力的，好像还有一些东西可以拦阻，对不对？所以你现在想耶稣基督祷告的内容一点都不是跟自己有关，或是跟一个环境，是跟整个宇宙跟全能的上帝永恒的荣耀的关系，很冒险嘛。如果是你，你要不要有这样的一个做法？你说我本来就是上帝了，对不对？我已经有荣耀了，为什么我要这样冒险呢？去造一个世界里头有多少亿的人口，连在当中有拣选，但是要确认每一个时代所拣选都得救，一个都不能丢啊，也不能多，也不能少。你说哎呀算了，这个游戏不好赚了，对吧？反正如果我做到了，我还是我罢了，也没有增加什么。但是如果没有做到呢，我就失去我是上帝的荣耀。其实关键不是因为上帝冒险，是上帝爱你。上帝不需要造你的人肯定，但是他造我们是让我们可以分享他的荣耀。就好像父母啦，那你们每个人都会说嘛，啊，有了孩子肯定是工作量大啊，就时间也少了零用钱也更少了啊，就总之，而且以后还有很多烦恼的，肯定啊。但父母每个都愿意啊，为什么？因为你爱你的孩子，你要计较，当然你就什么都不用做了啊。好了，所以你明白了，第一点，教会是上帝的心意，但是上帝同时候呢，啊，不单要基督完成拯救他所拣选的人 ，OK， 而且呢，他还要用你跟我，就是他的教会，作为耶稣基督的身体，继续做他的荣耀工作。意思说，上帝拣选了他要救的人， 在指定的时候，这一些人都交给了耶稣。你说没有啊？耶稣在地上多少年？在地上多少年？33年，是吧？这样他最多不是救那33年的人吗？现在耶稣又不在了，现在是谁救你？牧师救你是吗？
不是，
也是基督，但是我们说是基督的灵，是圣灵救我们。所以其实我们的主耶稣一直都是他在救每一个选民的。虽然他现在在天上，他的灵主圣灵仍然在地上，按照他的时间拯救他要拯救的人。OK， 所以基督做完他的工作之后，他把这些救人的工作交给圣灵，连圣灵就感动教会，就是你跟我了，啊，作为我们是他的身体，对不对？啊，就继续做上帝荣耀的事工。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将来我们要分享神的荣耀？你以为就像现在又不读经、不祷告、不聚会，你以后要去？我们说要去分享荣耀吗？有可能啊，或是说你这一生到底为主做了什么？有时你想想也没有太多，对不对？你以为天上有很多安慰奖吗？不是的，是这件事，因为耶稣他做完了，他一定有上帝给他的荣耀。但是基督很爱我们，他也与我们分享，所以让我们参与了这个荣耀的工作。所以今天你跟我，虽然我们的生活很平常，我们没有特别做牧师，也没有特别做传道人，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你每一天所做的事情都是跟荣耀的事工有关，其实将来你就分享上帝给基督的荣耀，可以吗？这是一个观念，但是后面还会重复啦，不过最少你先把这个理清楚哈。所以这里问一个问题啦，一个被基督呼召就是来成全哈天父使命的人，可能是传道人，可能是同工了，最明显的记号是他必定关心基督所关心的事。你说啊，又来讲传道人不好了啊，我不讲传道人，我讲大家的长老知识同工好吗？那有时我们在一些的人身上，我们就是看不见他关心的是上帝的荣耀。他可能很关心教会，但是他可能很关心教会的人数，他也可能很关心教会的建筑物，他很关心教会聚会的时间是不是准确，他很关心教会的小孩子，他很关心很多东西。但是你说你有没有感觉到，如果这个人有一天离开了世界，你给他一个字，你会用什么字讲？很有本事啊，很有爱心，还是很会煮菜，或是很会，你告诉我，你会给他什么字？如果大家都说他爱上帝的荣耀，你要安慰好吗？除了这个，其他的称赞或是留下的印象其实没有什么价值，对不对啊？所以侍奉上帝的人要常问自己，我第一有没有搞清楚什么是荣耀？就好像你在地图上面，你是不是先看清楚那地点是什么方向？不要盲冲啊，就说啊反正有车就走吧，不要啊，先搞清楚什么叫上帝的荣耀，然之后呢专注你有限的意思，给排除很多就是分散的浪费你精力的事情，往这个方向去，因为这是上帝对他呼召的人所做的事，好不好？啊，好，第一节先讲明了啊，就是耶稣基督所关切的，所以他建立的教会不可能不关心这个事情啊。好，第二节到第三节，我们姐妹吧啊，来姐妹先念两到第七，我看二到三，一二三。正如
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这是很好的布道会的意思，一句话讲了全部。好了，耶稣基督他说他指示他是那个拣选的，他是父神拣选做一件事情的，这里已经讲明了，创造也是护理的啊，所以这里说管理有血气的一切，但是更重要，他也是父所拣选作为中保啊，因为他这里说啊，把永生赐给他，就是 信耶稣基督就得永生。所以基督是那个唯一的中保，他同时也是一切万有的父。这个是你的安慰。你想一下，如果分开的啊，好像你去政府的部门申请东西，对不对？去一个部门，我说我不管这个的，我管这个的，你给他，连明天要跑到那边啊，我们管这个不管那个，你说好烦，为什么不是一个人管完全部最好的？那如果你的救恩管你救恩的那一位呢，不管创造的，管你救恩那个不管护理的，你可麻烦了。那但是全部都在基督一个人身上啊，所以基督自己说的啊，他是父所交托的。所以上帝只在耶稣基督里面怜悯跟赦免罪人，因为上帝只在基督里面与人和好，就这里说的把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所以他把差来的基督他自己跟永生，就上帝要赐永生连在一起，好吧？如果你读得懂这段经文，它意思是告诉你，不是每一个宗教都有出路，不是每一种的思想都可以导人到上帝的面前。信仰不是你定的。啊，好像我早上说的，我遇到的那个同事，他也有基督教背景，但是他现在就进入了一种神秘宗教，因为他就很急，他说为什么基督教那么有限，为什么只有一条路，他不能接受。可能你听了 你也是觉得是哦，我也不能接受，不过我不知道怎么办OK， 那你听了很不舒服的，我听了很不舒服，但是我知道我讲很多话没有办法改变他，因为他不是寻求的心态，他里头除了他抱怨上帝为什么只有一条道路可以上天堂之外呢，他里头还有很多承认对上帝不满意的事啊，所以我就没有办法跟他讲太多了。但我说这里经文呢，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看见原来一切只有一条路，其实你是安慰，对不对？然后我告诉你说啊，你说我们怎么样去活泉教会聚会啊？很多路的啦，啊，每一条都是。你越听你越慌，你会说很多路啊，很放心，就表示你会犯错无数次。如果我告诉你只有一条路，你反而更高兴，说哦，只要这样走就会到，是吗？你不是更安慰吗？对，除非你是很自信的人。你认为很多路你都能够掌握，当然你会觉得很高兴啊，你爱几点去都会到的，因为很多路。但是如果你不是一个自信的啊，你是信上帝的人呢，上帝说不要烦啊，就一条路，而且这条路已经保证了，那你应该是很安慰才对啊。所以在基督里面我们有安慰，因为上帝应许只在基督里面他赦免我们的罪，也只在基督里面他与我们啊，好，这里讲了一个字叫认识啊，在这边，认识，你看，认识，啊，认识你是独一真神，也要认识耶稣基督。好，这里讲的认识是讲什么呢？是不是要去上神学的认识啊？去修一点课程，啊，就有了神学知识，是不是这个认识呢？不是的，这种认识，这个认识是犹太人所说的啊，它包括了情感，就包括一种全人的认识，它不是啊知识上的认识。我们可能越来越去发觉到这种只有知识上的认识的祸害啊，就好像一些神学生啊，他读完了，他毕业了，但是他没有经历上帝，所以他可以讲很多的知识，但是他却不能带给教会有什么帮助。啊，我们开始会就是越来越多，因为我们华人教会的历史也不长，所以就过了现在是大概100多年了，所以我们开始会看见光有知识的这些牧养呢是很不足够的 ，OK 啊，其实犹太人他们讲的认识啊，你可以问亚南啊，迦南啊，应该是叫亚达，如果是西班牙，我不大记得了，应该是这个字啊，它牵扯到亲密的意思，所以它不是我认识 H2O， 我认识碳酸钙，不是这种观念，它是认识之后呢，要与它结合的意思 ，OK， 所以他说。我们不是只是啊认识啊耶稣啊，听说他是啊基督，不是，这里讲的是你认识基督，而且呢你与他有联合的关系 ，OK， 而且这个对上帝的这种认识，它的结果是 永生，不是其他的。所以我们不能在上帝差派的耶稣之外能够得到什么认识，意思说你可以去上神学，但是你得到的不是这里说的认识，这个认识是在基督里面才能够得到的，因为基督让我们可以经历上帝。神学院我不是贬低神学院， 我也修神学院，我只是告诉你说神学院的课程或是一些书本 OK 跟你打交道是你的理性上面的理解，对不对？但很多时候跟你心灵打交道的是我们的主耶稣，为什么？因为他是那个不可见不可经历的上帝的向我们显明的那一位。父是永远我们不能明白，父是至高的隐秘的，但是这位父他差派子，就是第二个位格啊，第二位格就把父向我们彰显出来，这是圣经用的字，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所以你要认识上帝，你有别的路吗？没有别的路，因为天下其他的教徒都没有被赐予这个使命。啊，好了，如果你明白了，耶稣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啊，他说认识上帝真神是不可知道的，但是因为认识基督，他可以成为我们啊，就是有联合关系。那今天在教会中，任何属灵的追求啊，我们都有崇拜、读学、有查经班啊，是否啊使我们更加往这个方向去认识基督？更加产生亲密跟爱慕啊，你要问对不对啊？我们昨天还好啊，就是我们也没有很多活动啊，你们看看我们教会的的聚会，其实其他教会是会填的满满的，是吧？星期一五个组，星期六哇填的哇，看来很好看啊。我们昨天就几行没了，就这样多啊。我们餐馆是只做两道。爱吃 不吃走、啊、就只有这两道，我们也没有太多的资源、啊、那我们活动不多是好事、啊、因为我们 有焦点，但我们很多时候如果在活动里面不多了、啊、你有焦点，但这个焦点如果最后没有带来这个果效，我们其实还是要反省、啊、因为如果不带来最后让你的查经班的弟兄姐妹经过了查经，经过了分享，他们产生对基督的认识，不是头脑的啊，这认识就是亲密的感受跟结合，我们所做的还不算是属灵的事情。 OK， 我们在教会中对上帝的侍奉是否是基于这种的认识，并以对基督的爱慕为动力，意思说你执行啊，我先去做啊，就是你做不同的事了啊，是不是基于这个亲密度的认识，而是或是只是在知识上的，或是一种的习惯啊？而且你如果有了这个亲密度，你的动力是不是因为你真的爱我们的主，而不是责任啊排到你了，你就必须这样做，是吧？我想不用很大的，我不用用很大的就费很大的劲啊。你们都应该明白，很热心的人有时候会突然间不见了，会让你跌眼镜的，对不对？没有试过吗？会看过的。你有时候觉得为什么，就是这个很热心的人呢，如果他不是因为爱主，他没有办法，他的底线就是自己，当这事情抵触自己的时候，他就会放弃。但是如果是爱基督为动力的热心呢，是没有止境啊，因为基督成为他无限的满足啊。好了，我继续了啊，不然我们就不用吃晚餐了。来，四到五到弟兄，好吧，来弟兄念一下。弟兄力气不够，你们大家是没有睡觉啊？来，姐妹刚才读得很有劲啊，弟兄，来，好了，等一下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啊。好，耶稣说：“我在地上已经完成了。”他在讲哪一件事啊？你想一下，耶稣在地上做了什么事？你说：“哦，上十字架。” 当然也可以包括，因为耶稣虽然这时候讲话还没上十字架，但是他也包括了他要做的这个机会。但主要耶稣能够那么大胆的在上帝面前说，你所教过的事我已经成了，我在地上我要跟你分享荣耀。哇，这个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他才可以这样讲，不是吗？对不对？到底基督，当然基督做的每件事情都是大的，都是上帝的旨意，但是主要是在说什么呢？主要当然就是让大家记得了，我就把它分成几个点帮助你记得。你们记得了啊，主要如果你要说基督成全的救恩，第一呢是他按上帝的旨意，他谦卑，他身在律法之下，而且我们的基督一生33年守律法，这不是小事，但是为我们守啊，因为我们不能守，所以我们就要死。基督要给我们生命，所以他要代替我们守，守完了得到了那个生，再把那生转给我们，这叫做归算，对吧？就比如说我被称义了，就是这件事情了。所以基督不能说啊，没关系，有天上很多公义啊，白白公义，没有。基督说你们得不到是吗？我下来，我做人，我守律法，我一伸手，上帝把公义给我，我就把这个公义白白的赐给上帝所要拯救的。OK， 所以基督第一件是大事啊，上帝要他做的就是这个。所以基督受苦，不是上十字架才受苦的。OK， 他一出生，他就生在卑微的之下，对吗？耶稣基督第八天就开始被割礼了。你说 baby 他就开始了啊，所以他一出生就守律法了，是我们守不了的。好了，他赚了这个公义给了我们。连基督在最后一刻的时候啊，这两件关键事，他就是谦卑顺服，受苦受死，成为罪人的代赎嘛。他的死呢，能够还我们的罪债，因为我们犯罪，我们欠上帝死这个生命，因为违背律法就要承受死亡，所以我们欠上帝这个生命的债要还，基督就为我们死还这个债。但是耶稣还掉你这个债之后，你还在欠的，对不对？你每天都欠新的债，所以没用啊。耶稣死一次根本，如果他没有做第二件事情啊，他没有把这个给了我们，他没有做这个第二件事情呢、啊、其实耶稣只是死，就好像羔羊牛被献上一样，他的果效是暂时的。所以基督他不单有了义给了我们，让我们在神面前可以不断的被称为义啊，就是当然我们称义一次，但是一直靠主的恩典一直在这个位置上。同时呢，基督的顺服呢就平息了人跟上帝的关，这本来是一个仇敌的关系。我昨天已经跟大家分享为什么人跟上帝会做仇敌，你可能觉得很荒谬，上帝做我们的仇敌，好像一只大象跟一只小老鼠根本都不用打了，如果他做仇敌我们就死定了，对不对？我们哪里每天好好过日子呢？上帝哪里像是我们的仇敌？其实这个指的不是这一种的意思，它指的就是上帝因为人的叛逆，人的不顺从，上帝不喜悦，那就是上帝做仇敌了。连因为基督的顺从，上帝就与人和好，可以吗？我们不乖的样子呢，基督都做对了，所以基督成为那个罪就是父的爱子，连我们被算在里面的时候，上帝也就与我们和好，不再做仇敌。所以耶稣说我在地上我做了这个事，所以耶稣跟上帝说我现在可以跟你分享荣耀，因为父差派他的啊，他已经完成父的旨意完成，所以父的荣耀彰显，所以耶稣基督很高兴啊，他所爱的父能够得着当得荣耀。同时呢，耶稣说我在地上，他也在后面也会说哈，就是他将要不在地上，所以他这里讲地上，他之后呢他要离开，他要去哪里呢？之后他要升到上帝的右边。那有时候我们以为这个就是耶稣到天上去放下，对吧？辛苦了33年， 有没有人提早退休那么严重？在欧洲算 很好命了，我们也等到60岁了啊。耶稣33年就要退休了，就要到天上去享受是吗？不是，我们的主升到天上，到上帝的右边那里，继续什么？继续干活。我们的主耶稣呢，他在地上，他做拯救的工作，现在他到天上，他用更大的权力来做拯救。所以基督在天上为我们继续做大祭司，他在地上已经是祭司，因为他为我们祷告。到了天上，他继续他这个工作，而且他以君王的身份来做。所以地上呢，教会就可以用一个比较容易的方式，维持，当然我是打引号的，我希望你能够记得，就是你现在传福音，你抱怨对不对？你说哎呀，传福音给我爸太难了，传福音给我的家人太难了，主啊，这个重担比登山还难。我告诉你是比较容易的，为什么？因为那个 control 那个控制台在天上，耶稣已经把难的都做完了，现在只叫你走两步，你呱呱叫，你就在那说哈，太辛苦，太辛苦。如果叫你为家人舍命，我想 你早就走掉了，对不对？今天你要常记得，那个管掌控、管理万有的那一位，已经是主耶稣了。他在天上，他把一切该有的，我们说数据啊，都填好了。他只是叫你按个钮，人说你按了钮说，哎，你做得很好，来给你赏赐，就好像我们有时候对孩子这样，对不对？啊，妈妈生日，啊，爸爸去买一个生日卡，啊，又买了个蛋糕，人最后跟孩子说，啊，画一个，签个名，啊，人叫他拿去给，人最后就把功劳归给他，因为你爱他。上帝就是这样，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他很希望，本来他可以不分享荣耀给我。他没有欠我们，因为我们是他救的，对不对？但是他很愿意我们分享他的荣耀，但是他是公义的上帝。如果我们没有做，没有 work， 没有，我们说没有善行，就不配得赏赐。所以他要给我们善行，但是善行我们做不到，我们是罪人，我们就算信了主，我们常常软弱，对不对？所以他说，好，你放心，我到天上去把一切的参数都弄好，而且也阻挡魔鬼不能够搅扰你，可以了吧？你就顺服。其实他已经把最容易的交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承受他。这就是我们的主在这里他的心意。啊，门徒在旁边听，一定很安慰。他们知道啊，以后虽然啊耶稣走，我们要传福音，但基督已经把最难的一二三都做了。有谁能够做这三点呢？没有人做到啊！连基督不但做完最难的，而且到天上去呢，用他最大的能力促成一切要发生的事情。我们在地上其实是带着顺服的心，有时就算你遇到苦难也是最好的 case， 就是最好就叫做最好的可能，因为不是耶稣基督的护念，是他大能的护理。 OK， 好了，问题来了，今天当我们在教会侍奉上帝的时候，我们是否明白基督所成就的工作，并且能够忠心的按他的安排成全基督让我们参与的事。这句子比较长，我简单的告诉你，就是如果你明白了我们在教会侍奉是那个天上基督做那个一切的掌控者，他只是让我们在地上能够忠心的去执行啊，这是他的安排。因为我们在侍奉上帝的时候，有没有这种的意念，晓得常常要依靠他，要向他来支取，还是我们还是用自己的经验啊，我们用很多的参考书啊，我们去找很多的资料啊，要塞满这些侍奉的欠缺。你担心很多东西吗？我再讲一次，最高的那一位，坐在父的右边那一位，他把工作分给你。我们这边有人出差的，就公司派你出差的，对不对？有没有试过啊？那我们的监会弟兄哈，如果 你公司叫你出差，当然有的公司是很吝啬的，不要讲。但一般像样的公司叫你出差，他会说，汽车订小一点哦，不需要不要喝这样多咖啡啊，飞机最好订那些廉价的，要掉下来也可以，不会这样子啊。他叫你订机票，他一定会告诉你说，订那些随时可以改，啊，多2000块不用紧，随时可以改，因为我要你再留多2天，你不能告诉我。老板啊，多给200块太贵了，他不要听这个借口， 他说你多留两天，我们公司会赚2000万。啊，你要吵什么？你看，连一个公司地上，他如果给一个使命，他不可能不供应你的，对吗？好了，我再问你，上帝啊，我们侍奉上帝的人，有时候真的好像打败仗的人，对不对？垂头丧气，哀哀哭哭的哈，好像做苦劳力一样，没有劲。所以这是我们对基督的荣耀的这些事情没有认识，所以我们侍奉没有力气，好吧？啊，好了，这一节继续了啊啊，弟兄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啊，来，我们读好一点，丢到吧，一二三，你从
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将他们的名显明给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是在我的道，如今他们造了，但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是你差派我来。
啊，有一点长啊，不过最少你要搞清楚这里讲的他们是谁啊？
我们。
对，他们就是我们哈、啊。我们耶稣这里指的什么人呢、啊？就是教会。OK， 那、啊、你要这样子明白啊，这些他们。就是教会，世世代代的教会，就是从2000年前上帝拣选的人，一直到现在，属上帝啊，耶稣的祷告包完全部，不是只是包眼前的这几个门徒而已啊，是包括了一切因为门徒的道而信主的人，然后后面会给你们看到这个经文。好，那这段经文的重点呢，耶稣基督开始在描述教会是怎么样。他讲几个东西了，他开始为教会祷告，他说教会是一个群体呢，有一个特点，就是他能够认识上帝的人，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说了啊，他说这里就是我就看不清楚啊，将你的名显明给他们，意思说基督已经把上帝彰显给他们知道，所以教会的特点第一就是呢，教会不是一群有同样嗜好的，教会的特点就是一群有真能够真认识，那是在基督里面啊，真认识上帝，这是教会的特点。OK， 第二呢，这些人呢，他们为什么会真认识上帝呢？因为他们相信基督的话是上帝的话。那这里已经说了，我把他你把他赐给我，我教导他们你的道，他们也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来。所以基督所说的话，基督徒啊，相信基督所说的话就是上帝的话。你可能觉得这个很简单，如果你真的从心底里面信这个，你已经是可能整个地球的1%的人都没有，特别是瑞士啊，很多基督徒啊，很多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啊，认为同事都是基督徒，家人也是基督徒。好，我考你一下，你回去问你的妻子先生啊，你的上辈下辈啊，总之有一个基督教背景，你抓住他，你说来，你是基督徒是吗？你回答我，圣经是神的话，就问这句话，圣经每一句话是不是上帝的真理？他会看住你，他可能会觉得说，有没有人这样问啊？问这个问题，OK？ 我说这是什么年代啊？怎么还要问这个东西？这是一本书。这只是一本书，它过时的，你会很惊讶，它可以一直维持每个礼拜上教堂，可以一直维持，但是他心底里面就是不能够相信圣经的话就是上帝决定的。我一说圣经的话，是包括圣经里面每一个字。如果连你自己都有怀疑了，你觉得哎呀，圣经看看就好了，哎呀，为什么长老要我们每一个字读？大概。哎呀，感觉一下就好了吗？这些字很重要吗？啊，这样你可能不是耶稣所祷告的那些教会，你可能是在这个圈子的外面。因为耶稣基督说，拯救的人有一个特点，特别傻，就会相信这本书，而且这本书是在中国印的，比较便宜，啊，你还是相信？你说，这是开玩笑了，就哪里印都一样的，也没有人可以改的。
我们是能够信这本书是上帝的话，不是因为这是一个合理的事情。很多人会觉得这叫不合理，你的生命那么重要，为什么要跟着一本古老的书来生活呢？对不对？你能觉得很荒谬对吗？所以为什么你没有热切读神的话？为什么 你没有这种决心啊？就当圣经看到一些东西，你不会很认真觉得说你需要那样做。发生在这里，耶稣所祷告的是否是这个圈子，就是你是否在这个圈子。然后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这个教会呢，他会相信基督就是上帝。那这一点你还好啊，因为很多人给上帝有很多不同的定义啊，对不对？你说你信神吗？信，我也信啊。连大家就不说了，井水不犯河水，其实是两件事。他的神都不知道是什么、啊，就是一种。那天那个同事跟我说的是一种 energy， 我说那傻，我看错了。Let the force be with you， 就竟然认为什么是负电子、正电子这种东西啊 ？OK， 但他也说 we are the same。我说 I'm sorry, we're not the same， 绝对有跟你不一样。OK。但他很纳闷嘛，他觉得我们搞理科的嘛，为什么你还要信那本书？你要把神你要讲的比较电子化一点嘛，就正离子、负离子这种比较像高级啊。哦，没有办法，我们是比较笨的，我们就是这样信的。你知道为什么你能这样信吗？不是你的本事，因为两千年前耶稣做了这个祷告，让你身上有了这个特点，是你能够违背整个世界。人的道理去相信圣经是上帝而来的话，你能够相信其实是一个安慰、啊、如果你真的很自然，我告诉你不自然，太过不自然、啊、下来教会相信基督是上帝所拣选的唯一种，你说这个跟这个有没有什么区别呢？耶稣是上帝已经够了，不够。如果耶稣是上帝跟你什么关系？圣经告诉我们的啊，谈到这里，耶稣自己说的啊，上帝把这些选的人，不是叫他们自己去寻找上帝、寻找耶稣，他把他们交给耶稣，所以基督被指定成为我们唯一的中保、唯一的主，这个也很难被接受，对不对？今天很多人认为 diversity 啊，就是多元化是一种啊先进的思想。其实错的，你去看看玛雅文化，你一看埃及文化，比我们现在还来的时候，他们在哪里？答我不讲了，考古的人肯定要跟我吵架，就说啊，你不懂啊，我们这些人啊，随便了。总之，我想告诉你说 ，diversity 是不是就是圣经所说的？不是，不是啊。好了，所以。耶稣祷告啊，给教会做第一啊，我再重复一点，就是相信圣经每一句话啊。当然，你现在用的是中文版啊，它是翻译的啊。我不是说你就不信啊，那、啊、你如果看圣经看中文版，你发现有一些字你不大明白，有些观念觉得有点困难，我鼓励你再看几个译本，如果有比较多的资料，你可以去查一下原文的意思。这些都不是什么 FBI、CBI 什么什么的秘密来的。公开的，你知道现在以前我刚刚读神学的时候，要查原文，你知道怎么查吗？去神学院的图书馆爬楼梯，争取抽一本很多灰尘的字典来找一个希腊文。你知道现在怎么查希腊文吗？上网，手机按一下，希腊文希腊什么都有。我们还有什么借口说啊，圣经太难懂了？一个字啦，你如果想找什么资料，你都会去 YouTube 找的啊。所以现在是证明你没有兴趣啊，所以你不对上帝的话没有科目啊。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些人相信基督就是上帝，因为这里说的啊，这些人相信基督是从你来，就是从上帝而来。最后他是唯一的中保，所以他说我已经赐给他们。这个道啊，他们也领受，也确实知道我是从你而来，并且信你差了我来。好了，所以教会是上帝所拣选，单单属自己，并交给基督拯救的人。那这就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不是我当然我不排除上帝还有很多他要拯救的人，
但是的确这个群体你用你今天的经验来看不多的，对不对？很多的基督教跟基督教相近的，其实他们在这个经文上面呢，就是就这短短的三节两节里头都找不到他们的立场的根据。好了，我们从基督为教会的祷告中看到教会有什么特点，我跟你讲了，我不再重复了。就上面这个，我们在教会的侍奉是否有与这个特点有关联？如果牧师在台上讲到说，弟兄姐妹，我上礼拜去你们的家都看好了啊，星期一到新华家，星期二到圣经家，星期三到迦南家。后来我一个结论，我发现你们的家呢没有什么文化的气质。我今天来教你们怎么样欣赏西方的艺术画。这是一篇讲的，我们可以再往后走了。OK， 你说既然有一些传道的人呢，他会那么关心这个会有的这墙上的画有没有文化水平？我想问你啊，你做传道人，你看不到这些东西啊？就算我们佛前平常，我去的时候，可能你们因为我来跑掉，所以有时我看到十几个了。那就算十几个 ，OK， 我一生都只能讲这些东西，我都会讲不完。我还跟你讲，你墙上的那个山水画不够漂亮，我不理你骑脚车、开汽车，我都不管，我没有力气管那个 ，OK。这个是一直要提的，你就算今天知道，明天的试探还是要攻击你这些观念，你还是会被影响，你还是会产生新的怀疑。所以牧者是神的呼召的牧者，他自然就有耶稣那个心肠，他看到的时候他不会关心次要的东西，他只关心最重要的东西。可以吗？啊，不难了啊。来，接下来九到十，还有点时间，那到姐妹了，九到十节，姐妹念一下，来。
我为他人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的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
啊，这像不像结婚的时候讲的？我的是你的，你的是我的。我们通常是说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这样子。也是不是？但这个你家人笑了，可能你那是不是读的这段？不是啦，那这里其实这还虽然不是重点在上面啊，就是呢，耶稣这里他说他祈求，对不对？他在地上求，等他到天上可以。我现在想问大家，你比如说，他说我不为世人祈求。啊，耶稣这样小气的，你看，我们都比耶稣有爱心，我们还为世界祈求嘞。耶稣不做，那他不是这个意思啊。他说我不为世人祈求，只为你赐给我们的祈求，因为他们本是你的。基督他是指出他跟教会的关系啊，因为这个用词呢，世人不是在指那些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因为在这个句子里面有你。有我，有他们，有世人，对不对？没有其他的 ，OK？ 对不起啊，没有猫跟狗了，只有这个啊。那你是谁？我呢？基督。他们呢？教会。OK？ 世人呢？就是非教会了，因为他没有另外一个特点，没有另外一个所以一般我们会说世人，也包括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也是一些上帝要拯救的人。一样，比如说是爱世人，是吧？但在这里呢，基督讲的世人是那些最终拒绝抵挡灭亡的人，因为那些被基督拣选，被上帝拣选给基督拯救的人，他被包括了在什么？他们里面，不包括在世人里面。啊，我简单解释了一下啊。所以这里耶稣为上帝所拣选的信徒祷告，不是你的汽车工作啊，你的救恩。OK。以致上帝的赦免的恩惠有效的执行在他们的身上，直到最后一天。所以耶稣就到天上去，他用全能的这个大能啊，就是一切万有的主管者，他在那里竟然他还关心你的救恩，是吧？你有没有试过？你可能举个例啊，我自己有一次也是这样。我在办公室，我的笔记本就是 我的笔记本有问题 ，OK？ 啊，我可能不懂，我跟一个人讲啊，说哎，这笔记本很慢啊，我最近做什么呢？我讲了一下，连后来可能这个话传到了我的老板的老板，就是一个比较就是 CEO 下来两级的，但我们认识很多年，也算是朋友了。连我跟那个人讲，他根本没有办法帮我了，他只是来查一下，说哎，为什么讲？但是我那个老板的老板呢？他就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哎，你们有没有人去帮那个摩斯看一下他的？”他说他的电脑怎么样？哇，隔天就一台新的下来。那为什么？因为这叫权柄嘛。那我这只是老板的老板，你讲今天是谁的谁啊？上帝，上帝如果在天上为你的救恩祈求，你应该很安慰。他不是牧师啊，他不是你弟兄姐妹而已啊。是耶稣基督站在至高的位置成就这件事啊，所以我们今天呢还是应该为世界的人祷告了啊，就是让那些被拣选的还没有认识的啊，听过福音的人，他们最后能够因为听见福音而能够得救。但是我们祈求上帝按他的心意的时候来拯救不同的时代啊，拯救他的子民。但是同时你也不要忘记，我们也求上帝按他自己的心意来审判这里说的世人。你说哎呀不要了，第二个没有爱心我不要做，这就是一般人的问题。我在说如果你关心神的荣耀，对不对？上帝的荣耀第一在两件事啊，彰显上帝。第一就是他要拣选的人每一个都最后得救，对不对？第二他不要拣选的人每一个都没有，你知道吗？这是必然的结果，对不对？就说没有人可以混到天堂去，说哎，这门没关啊，没的，哎，怎么你会来啊？没关系，多一个可以啊，天堂可以留两个让你。一个不蒙恩的人，最后突然间出现在永恒当中，上帝也不是上帝。所以我一直讲说，如果你真的像基督讲，所以基督讲，我不为世人祈求。出于他爱上帝的荣耀的属灵，因为上帝荣耀在两件事上都得到彰显，好吗？啊，所以可能不好听啊，但是这是事实了。OK， 那基督为教会的救恩祷告，不是为了使地上很多人啊，很多人去教堂，而是使上帝因自己的旨意成全，能够得到最高的荣耀，并且基督也承受。Okay， 所以这不难了，因为耶稣也是这样讲，你的是我的，我的是你的，就是这个意思。OK， 因为基督没有不需要得到什么荣耀，是因为他本来就是神，但是他为我们放下，对不对？他做一个受差遣者，所以他来到地上，但是当他把差事做完的时候，他跟上帝说，我把我放下的那一份荣耀赐给我，让他回到本来。好，来，基督爱上帝了，他很关心上帝荣耀，但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爱上帝，我们却关心不是上帝，我们关心是人？有时候你会说啊，可能人会怎么想？好像我们梁弟兄常讲，就是不要看人意，要看神意啊。这是一个很 slogan 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标题，不要看人意，要看他的意思是说什么？我们如果关心只是关心人的荣耀，最终呢我们就会违背上帝的荣耀。迟早 okay， 你可能开头的时候你没有这个动机要去违背上帝，你想两边都好，但是我告诉你，你如果是以神人的荣耀 为出发点，你一定会来到有一天是违背上帝的荣耀。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爱上帝，我们却没有以上帝的荣耀为我们一生的追求呢，你不配。我们有时说一个人很爱神，我常听到一些就是介绍，像我去一个营会啊，我去一个教会讲道，也有人就跑来说，来来来来啊，陈长老，我来介绍你一个很爱主的弟兄，爱主比较强调，很爱主，爱主，因为他是说这个弟兄呢，常常很早就来教会帮忙啊，常常接送人啊，你知道我们一般是用这种指标。啊，他常常上教堂，改一下吧，爱主是他常。
常常关心上帝的人，你才配得受你爱主。就好像耶稣基督他爱父的荣耀那样，所以他才叫做爱神。
好了，上帝 指定荣耀自己的方式，就是刚才前面这里说了啊，义就是决绝的人没有一个失落，但是被定罪的人也没有一个逃脱啊。第二个是特别不信圣经的所谓基督徒是绝对不接受的啊。I'm fed up with punishment， 那个人跟我说。我想你看为什么我要提他？因为的确那天我跟心怡说，我好像有点感觉上帝好像把一个魔鬼放在，但那个是人啊。但是他讲的每一句话都让我要，不是我发抖，是，但我又不能怎么样对他啊，因为他的确出于他很单纯的所谓的想法说，但是每一句话就是刺中了信仰的核心。他说，我是爸爸，我孩子犯错我都不会永远审判他，上帝那么慈爱，我不能想象他会永远审判罪啊。你听到了没有？不是哦，我本来是要告诉他，我说关你什么事，但是我不要这样讲。我真告诉你，很多的话听起来就是很合理，所以我告诉他说，你讲的每一句我都明白，但是我讲的你就不明白。这就是问题，因为我就跟你一样，这种想法就是我还没有得救的时候我的想法。哎，那我今天告诉大家是因为讲这两个东西呢，不是因为我要满足一个方程式啊，有一个加两分就一定要有一个地方减两分，我不是要讲这个东西啊，也不是因为我很讨厌那些不信耶稣的，所以我要告诉你这个也是一个好东西，不是，这是圣经。因为你信圣经，你就必须相信这是上帝的旨意。一定有很多人在末世的时候，他们不会蒙恩的。OK， 好了，当我们宣称自己愿意荣耀上帝的时候，我们是否按人的方式？这刚才前面说了，这应该值得我们反省啊。OK， 我在说你的工作，你每天接触的地方，就是一个最好的起点。你花时间最多的在哪里？弟兄姐妹，你们花时间最多的地方在哪里？办公室是吗？还是厨房？还只是沙发边吃，都是电脑前面 ？OK， 可能是你的工作了啊。好，但是无论怎么样，你花最多时间的地方，你从哪里开始想 ？OK， 这件事我多少在荣耀上，你可能会很惊讶，可能是没有。你如果花很多时间是在工作，对不对？你说我天天做 A B C D 这四件事，而且是全公司我最拿手的 ，OK？ 你说好，这四件事里面有哪一样是关系到上帝的？有哪一样东西呢？做的时候大家都说啊，上帝就是上帝，有吗？如果你发现没有，那一天你有一点像是白过。就交白卷，因为每一天应该，如果耶稣把你跟我留在地球啊，就是每一天我们都应该结果子，对不对？耶稣说嘛，那种果树没有人是种高兴的，哎，种果树不结果，唯一的结果就是砍，啊，好了，我们都是基督种的，所以基督跟我们要求果子，其实一天把我们留着，就是要我们结果，但很多天可能我们是交白卷，没有果子。你不能一直这样下去的，因为到审判的台前，基督会要跟我们要果子。那时候你不能跟别人讲，哦，没有啊，都在老公那边，没有啦，都是太太，因为太太每天帮我去教堂，没有啦，个人要向神交账，要在上帝面前要被审判。所以我们常常想，如果基督一早就声明他最后的考试那个考卷啊，是要这件事啊，上帝的荣耀，我们最好现在就先做复习了，对吧？你要考试，对，你要往这个方向累计做你该做的事啊。好了，快点啦，来啊，到哎弟兄姐妹啊，到弟兄好吗？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应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 叫他们合而为一，像神一样。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保守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地上的话得应验。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们在世上说这话，要叫他们心里充满喜乐。他讲教会了，因为他说我现在要走了，等他讲就上十字架之后，他要复活，他要升天，所以他特别关爱这一群在地上的教会，他就特别为他们祷告。耶稣说他这样子讲是为他们心中能够充满喜乐而做的，所以在这段特别的时间，上帝把要救的人交给了耶稣。耶稣在地上33年，他就做了他的救恩的工作。但是当基督升到天上的时候，他就祈求上帝保守这些在地上信徒的救恩。所以耶稣基督就祈求地上的教会在信心跟救恩的事上可以合一。所以这里用一个字哈，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所以他耶稣基督很在意我们的教会呢，是不是在信心跟救恩上合而为一，以致信徒真实可以相爱，就如圣父与圣子一样。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常讲教会要合一，但我们可能是讲地点，我们可能是讲同样聚会的时间，对不对？你到底讲的合一是指什么？其实在这里呢，耶稣基督讲的合一呢，是父跟子的合一。你说哇，那么高级？好，但我们不是神啊，我们怎么可能像父跟子的合一呢？所以他指的是这一点。父跟子为什么会合一啊？你们看圣经也应该看过啊，是因为圣灵，对不对？你们知道这件事吗？就是圣灵是父的灵，圣灵也是子的灵，对不对？所以是圣灵让父跟子是合在一起的，不是混在一起啊，他们不是 transformer 啊，会分开会合在一起，是他们都共有一个灵叫圣灵，所以他们是合一的。连他现在呢，耶稣基督的祷告是这样，他就说让教会的信徒能够合一。他实际上不是在指我们用什么形式啊，用什么报名表格啊，他指什么？他指到圣灵在教会，他求圣灵赐下，让信徒，虽然我们都不同，我们都不同一个地方来的，我们都有不同的背景，但是因为你的灵，你的心灵跟我的心灵里面有同一位圣灵，所以我们就可以合一，好像父跟子的合一样。那这是基督的祷告，他不是随便讲一个不成就的事情，虽然这个事情不多发生啊，我们在教会很长时间，我们可能会觉得很难跟弟兄姐妹有一种很深切的合一，对吧？啊，为什么可能觉得好像大家追求的事情不一样，讲的东西有点不同？对。但是你知道耶稣的祷告，他已经这样子做啊，就是圣灵在教会里头是要实现这件事。所以有时候我们弟兄啊，我发现可能弟兄姐妹之间不能够太深入啊，能够有好的灵里的相交，我们真的一方面祷告，一方面我们也要排除很多因为个人的原因造成的阻碍，是吧？其实他有圣灵，我也有圣灵，但我们都讲话对不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还没看听他讲话，你已经讨厌他的口音了，所以他每次讲一些东西，你就觉得快点说吧，好烦啊，都不想听，还会为他祷告，不可能啊。所以其实他是有圣灵的啊，他是可以跟你相交的，他可以像父跟子的跟你这种的合一，但就是因为人有很多的障碍，这些障碍是出于自我啊，所以我们在教会有时要反省，如果基督已经做了，也祷告了这件事，我们不实现，那我们就应该不要怪上帝说啊，怎么我这教会这版本不好，不是啊，而是我们有个人的因素，求主怜悯，求主让我们能够谦卑哈。所以基督这样的祷告，并不是因为他不确定上帝要不要保护门徒，他就为他们求。耶稣特别说是让他们可以快乐，让他们一方面听到耶稣这样祷告可以快乐，一方面也让他们知道这个联合，以耶稣基督的联合可以成为真实而快乐。真正的喜乐的确是弟兄姐妹在灵里，就是完全不同背景的人
完全本来不认识的人，没有交接的人，因为基督的原因，从心灵深处能够彼此相爱。这不是人类文化的高峰啊，这就是耶稣的祷告做不到的一切啊，就人在用什么方式啊，交易啊，做不到，只有上帝啊，就基督成全上帝的啊，上帝成全基督的祈求啊。好了，如果我们是基督所差派啊，以代表他的教会侍奉上帝的人，那么我们对教会的关注是不是要跟耶稣基督一样啊？这应该在想啊，所以我们啊预备很多的教会的活动啊、计划啊，我们是不是朝这个方向啊？就是刚刚前面说了嘛，就是合一上啊，这个合一呢是成果呢，还是只是一个基础啊？那成果其实你真的不需要做什么啊，可能有人不懂我在说什么，我解释就简单了啊，就是很多人强调教会要合一，你看到这个字呢，你到底认为它是一切的基础，还是它是一切事情最后的结果？如果你认为教会合一是人用吃饭用活动最后搞成的结果呢，我说你也不用谈了，你就努力去做吧，因为反正那结果也不是你控制的，对吗？啊，因为它反正是最后一个时刻才成就的。但如果你认为呢，教会的合一是基础的话呢，你就要先问合一是指什么，不然你都不能开始，对吧？其实是基础，因为耶稣的祷告是说合一是教会的基础，所以教会能够存留下来，的确有上帝的话，有上帝的恩典，有圣道跟圣灵。但是你要知道，信徒能够彼此相守，是因为他们在灵里是合一的。我们能够彼此代求，是在灵里合一的啊，不然不会发生。好了，好，还有五分钟啊，应该是没有剩太多了哈。来啊，弟兄的姐妹啊，来，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啊，耶稣，另外他祷告也表达了另外一个要求，他说：“我为他们祷告，我求上帝你保护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跟这个世界会有冲突。”就是属基督的人已经很白的讲了，我想你读这里面应该不会有别的意思了啊。他就告诉我们说，教会跟这个世界的道路是两个方向。OK， 教会是世界所厌恶，不是因为教会做了什么坏事啊，而是因为教会相信基督的道。OK， 我不每个读了，因为我时间过了。我的意思你明白吧？就是说基督一开始定义教会的时候呢，他已经让教会跟世俗呢是有一个区别的。但你会发现今天的教会呢是一直要去迎合世界，对不对？我们要有骨，要有比较啊，这根呢，当然我也不觉得业绩有问题了，但是就是很多的这种观念啊，我们要迎合现代的人，我们要迎合这个人，因为我要吸引他们。我想问你是不是没有读过这些经文呢？不是吗？耶稣已经说了，如果世界很喜欢你的教会呢，一定是有问题的，一定就表示你不属基督，或是你是属世界的，只有这个可能。但如果你真的是属基督，耶稣说他们会恨你，因为这是两个道路，本质上是完全是对立的。Okay？表面上教会没有离开世界，它还在地球上面，但是呢，教会所追求的最终跟世界人所追求的最终是两件事情，本质上是这样啊。所以如果有人他来教会，他认为啊，通过教会他可以更加融入瑞士的社会，这是一个很美丽的误解，但是他还是误解。你来到教会，你真的认识基督，你不但不能融入瑞士的时候，你连世界都不能融入。当然我没有叫你做和尚啊，我意思说呢，你所追求的家不在地上的，你的心马上有一个改变，就是这个地是我的，就地上先是我的工作的场所，但是我的赏赐不在这里。那你这个一变，其他都变了。虽然你也工作也买房也养孩子也教育孩子，但是变了，目的动力全都变了啊！所以这一点应该是我们要好好的反省。
如果耶稣是这样子祷告，啊，好，再给我十分钟啊，来啊，到谁？姐妹，啊，是吗？到姐妹。啊，弟兄，好，弟兄，弟兄，好，十五十七，来，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间，不求你保守他们脱离恶者，他们不属世间，正如我不属世间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啊。弟兄饿了，所以没有力气了，来。啊，耶稣除了讲开那句，他多补一句，他说我没有叫基督徒离开世间，他不是说基督徒去做什么修道士啊，这个离开世界就是死亡。你说啊，耶稣有这个意思啊？他说如果真的世界那么恨我的教会，每当你觉知的时候你就离开世界，不是很好啊，回家嘛。好像很多人不敢觉知，不敢信耶稣，那实际上对基督徒来说呢，这应该本来是一个福分，不是？因为如果你在这个地上你要熬面很多的抵挡，理想来说就是你一真的信主，你真的蒙恩，你应该就进天家，那你不是和好的无比吗？当然说不会啦，教会没有人啊。当然耶稣的意思不是这样，因为他要把我们留在地上，不是叫你贪吃贪玩啊，留在地上要你做他的工，以致你可以承受他的荣耀。所以你现在明白，你明天早上眼睛可以打开，你还有一天，你知道为什么吗？就表示你昨天还没有做完，你还有一天还要再过。我们有时候会把日子看为是理所当然，但是如果你心里面很明白，日子是上帝给的，上帝如果很爱你，按理来说他是希望你快快进入安息。如果你观念还是不能改，你认为死亡是最可怕的事呢，可能你还没有明白赦罪的平安。 OK， 那如果你真的明白赦罪是平安的，像我们年长的保罗弟兄，他每一个晚上他祷告，他说如果上帝让我不再醒，他预备好，不是因为他七十几岁才这样祷。其实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已经有一个美好的家乡，只是我们留在地上如果还有多一天，是因为我们昨天该做的还没做完，所以上帝在说好再多做一天你再做，不是因为你的年纪的问题啊，我还年轻吗，我还没这个还没那个吗，所以理所当然一定还有五六十年，你说啊，不会。 OK， 那耶稣在这里呢，他说教会基本上不是因为一信主就不见啊，都被接到天上，目的不是我们可以放纵自己在地球啊什么啊，而是因为他要我们完成他所教给我们的善行，以致我们可以承受荣耀。但是他又跟上帝说，求上帝让我们在完成工作的时候呢，脱离那恶者。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很关心，就是他知道撒旦不会放过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如果你马上走，撒旦没你办法，对不对？那时我们又没有所谓叫做信心软弱啊什么，你真的信主那天你就拜拜啊，你就上去，魔鬼说哎呀又走掉一个，但是你没有啊，你说哎你还在啊，哦，听说你以前很贪吃哈，啊，来你信耶稣是吗？来我就给你一个好吃的，选一下耶稣超。这个耶稣好还是叉烧包好？可能你就叉烧包好，因为你以前是拜叉烧包嘛，是不是？所以耶稣知道我们在地球一定有这个事情，所以他求上帝保守教会不陷入撒旦各样的诡计。那撒旦要怎么攻击你呢？就是这个了，信心。只要你信心一失去，就是说天国是你用信心支取的，对不对？所以信心一失去，这个就不是你的。所以撒旦不会有兴趣你的钱包的，我告诉你，他也不会有兴趣你的健康。有的人很怕撒旦攻击啊，撒旦你要打我啊，不要打脸，因为脸最漂亮。那我们就希望说，我们要保留，那我们有很大，不要拿走我的知识，不要拿走我的这个那个这个的，其他可以。你会真对这些东西有兴趣吗？他一点兴趣都没有，除非你的面孔、你的学识、你的钱财跟信心有关，啊，他就有兴趣。拿掉你的钱可以让你不信耶稣，他肯定做。所以，耶稣基督说，保守他们不失去信心，而且耶稣在强调说，世界会恨他们。他跟上帝讲，所以他求上帝怎么样让我们的信心被保守呢？他说，
用真理。所以你不读圣经是很要命的，你不听到是很要命的，你的信心就好像一只鱼在没有水的鱼缸已经好多年在那里跳，当然这个是神奇鱼啊，不会死，一直在那边跳，但实际上它是很不正常的。 OK， 好像忽然间好像活了又好像死去一样，因为它不在真理的里面。基督徒如果一脱离基督的话，一脱离上帝的，我们叫大家来聚会，真的也不是说活泉那个地方太大，少人很冷清，哎，多来多来，不是，而是我们希望，如果你没有来我们教会，你要去一个地方是有讲圣经的，真的要去一个教会是讲真理的。你不要这样自信，你可以自己读圣经，我相信你们可以自己读圣经，但是你要知道人很难的，一个人的时候，有时你需要有人鼓励，对不对？所以耶稣就在地上设立教会，让信徒之间彼此提醒激励。我们不要轻看这个预备，好像觉得哎呀，不是软弱的人才去教会，我强壮，我在家自己祷告，看你撑多久。你是人来，你有血有肉，撒旦知道你。OK， 他说好啊，你骄傲是吗？来，我来给你两样东西，你就跌得比人家都惨，你就十年没有长进，就是凭着那几个观念罢了，你就挨了十年。你回头看，你很后悔。这十年，其实你在灵性上应该是怎么样的追求？就是因为你有一两个观念，就后盖就把你拉在那里，原地踏步走了好久。我爸可能会听明，不过我拿他做一个例子。我爸呢，医生跟我爸说你要去运动，那但我爸很苗条，他不像我啊，这是我们念感长得一样的。那我爸呢，他年纪大了，他需要每天有一点走，就是跑步的这种运动啊。那我爸又不喜欢出去外面，他觉得外面空气不好啊，也是阳光太晒，傍晚就觉得有蚊子，那是蚊人一个。所以我爸就跟医生说，我可以被原地大步。医生说可以啊，但是原地大步呢要什么3000到6000步啊。所以我爸就每天在家里就原地大步，我在楼上我回去就会听到啪啪啪啊，就算了啊，就大步。当然这是一个比喻，但是比喻我想告诉你说，如果你这十年都在原地打，你好像在后悔，但是没有在后悔，你没有走到一寸，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回到耶稣的心意啊。他说我们如果能够被他所保守，是因为耶稣基督的道啊，这里讲的真理或是指到福音啊，被分别为圣归于他，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就是耶稣说我们已经没有其他的归属了。耶稣就把我们分别为圣，就是把我们带属，把我们洁净了，让我们能够单单属于上帝，求上帝来看顾我们这些可怜的被世人所拒绝的信徒。耶稣是这样为我们祷告。可能我们现在的信徒说不用啦，对吗？瑞士有法律保护我们的啦，这里宗教自由吗？是吗？你是还没有遇到，可能最自由的地方它可以什么都自由，但是就是宗教一点都不自由，可以啊，这些是人定的啊，这些法律是人定。如果耶稣说世界是抵挡教会，我们应该按照他为我们所安排的在地上啊能够过金钱的日子。来弟兄89，你怎么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让他们也因这里成圣啊。耶稣基督他不单把我们留在地上，这里特别讲明了他差我们啊，你看很明确啊，这个很多宣教士拿来做他要就是短宣长宣什么宣的啊，他说啦，耶稣被差到地上，所以今天耶稣也差我去非洲，差我去，但其实这个观念远远比宣教士还要大。为什么呢？基督是上帝差来得荣耀，对不对？连今天基督到天上去的时候，他就差派我们全部的人，不是到非洲去得荣耀，不是到印度去，是每一个角落，你家里的每一个角落，你每一天所碰的事情，耶稣说我差他们到世上去，去得上帝的荣耀。所以说我们是光是盐啊，我们常说的啊，我们在每一个地方要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他最后的观念就是 点在每一个角落都点着这个光，让上帝作为主权者，是吧？啊，题外话，父母啊，然后你们都很多父母啊，你们的家，你跟你孩子的关系，是不是彰显上帝做主的？很多时候可能没有，这应该是你开始要做。就是说，我们可能会跟孩子有不同的关系啊，有的是交换的关系，有的是不同了啊。但是你最终呢，你说我做了那么多，我最后的目的是不是在这个家里面呢？要显出上帝是上帝。如果没有的话呢，你没有做到这个本事啊。啊，但工作什么？刚才前面也讲了，我现在是讲了父母家庭啊，因为这里也有很多弟兄姐妹有家庭啊。好了，快点讲了。所以这个观念刚刚我说了，就是基督把他的事工分给了我们，他自己啊，以他的灵充满这个教会，让我们能够做完这个最后一部分，真的是最后一部分。那些难的部分啊，代赎啊，顺服守律法都全做完了，现在最后一部分是按钮，交给我们按钮，我们用三十天都按不到一个钮，因为我们不想做。OK， 基督把这个通给我们，所以他特别强调，他为了这个事情，他分别为圣我们，他洁净我们，以致我们这个按钮，这个侍奉能够讨神的喜悦。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为他们的缘故，我分别为圣，叫他们依着你。这句话他不是在讲得救啊，他是在说你到世上去做工的时候，我们因为还有软弱，对不对？所以我们讲道，我们侍奉，我们唱领诗，我们带查经，都有自己的缺陷，就是我们的罪造成的。但也是说放心，我为他们分别为，意思说基督用他的宝血洁净我们的侍奉，以致我们这不完美的仍然可以达到上帝的面前，蒙他的悦纳。你看他为我们预备这么多，就好像有时你的孩子突然他刚学会写字，而是他刚会画画，他一定把你跟妈妈画成是跟这两个马铃薯一样。你说哎呀很美啊，那只要是别人看不是画什么，但只要那个很高兴的，一定是爸爸妈妈啊，就把你画在那里，你觉得什么？你明白了吗？我们的主真的很明白，我们就是不能够做一个完美的东西出来，但是就是他爱我们，他圣化我们这些有污秽沾染罪性的事，以致我们所做的可以达到上帝的喜悦。好了啊，好了，下面这些问题我留给大家了啊，我要快点来要结束了。好，姐妹，哎。OK， 好，来，前面说你的是我的，我的是你的，这里说我在你的里面，你在我里面，一样的意思啊。他重复讲了啊，耶稣在重复的祷告，求上帝使他们合为一啊。合为一是指什么？来看你们还记不记得，在几分钟没有几十分钟前说，合为一是指谁的工作啊？圣灵。合为一是我们弟兄姐妹的合一是以什么做参照的？是谁跟谁的合一？啊，很好啊，你们很精神啊，很精神啊。OK， 好了，所以这是十一节所讲，我不再重复了。啊，这里指的世人是指什么？最终拒绝救恩。OK， 所以耶稣说叫他们信你才有来。他们也改变也信主。这个信差你来是他们在上帝面前，好像耶稣这个腓立比说的，这些敌人呐、都要称主耶稣为主。在那一天称基督为主没有恩典，因为他是一个就是好像被打败的敌人，对吧？你明白我意思吗？他不是你朋友啊，没打之前呢称你为主，这是朋友啊，打完了输了再称你为主，这就是奴隶了啊，这就永远关系不能再改变了。所以这里讲的不是说让那些人可以变成信徒的人，而是他们也必须承认，虽然他们恨基督也恨教会，但他们必须承认他们所抵挡的是失败的、是上帝的工作。好了，这应该是最后一章了，好像是啊。来啊，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弟兄我也赐给他们，
使他们合为一，像我们合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我如同爱他们。这一节跟上面的区别就是后面加了这句话，就特别强调这个合一，最后是体验上帝的爱，上帝的收养之后，体验上帝对信徒之间的那种天父的爱在当中。所以如果你说我经历神的爱，你不是从天上下来，你经历上帝的爱一定是从弟兄姐妹过来的。你再听一次啊，就是你吸收营养。我们这里有没有人吃维他命的？你们早上要吃补品的，对不对？哦，没有啦，吃钙的。吃铁片啊，钙片啊，什么铁锭啊，没有。你要吃一些补品嘛，对不对？你要知道，没有人可以直接吃这些东西，它有载体的，对吧？它需要维他命钙，很绝大部分那些东西都是没有什么用的东西，但里面有维他命，它是有载体。你说我要经历神的爱，那个爱穿透你的。其实上帝的爱呢，不是我们这样直接天上掉下来，上帝的爱是透过来圣灵工作啊，通常是透过弟兄姐妹，透过教会领到我们自己啊。有时候你说神直接供应我的需要，好了，你就等上帝供应你，他透过什么？他透过一位爱主爱你的弟兄，把你需要的带给你，你知道。就算你说很奇妙，不知道为什么信封上面就家里的信箱上面就有一个信封，里面就有100块我需要，那个也是人放进去的，不是直接天上天使丢下来的。所以我还要你有个观念，就是这里要说啊，就因为你在耶稣基督里面被合一之后呢，也不知道你爱他们如同你要经历神的爱，在这个方式里面，所以离开教会就有这个危机。如果你不在信徒的群体当中，当然我在说也公平啊，就是基督徒不成熟也会带来伤害。你说啊，我不要去教会了，因为某某人讲完闲话。对，我承认教会还是有一些 不成熟的人会因为说话做事会伤害，但是上帝保护放在教会里面，本来的目的呢是要我们透过彼此的相交合一而体验上帝爱基督的爱。上帝怎么爱基督？充满了。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有好的相交，我们也体验这份爱啊。好了，这里 有一些我放给大家看了啊，这些经文 你最好有机会还是可以就参照这格林多啊，因为这里说的这个上帝荣耀的形象啊，实际上是指到我们一生不断的在灵性上的改变，最终能够成为上帝那荣耀的样式啊。好，这是不是最后一节啊？感谢主啊，虽然不话。不要看这种坏不准。来，我一起读最后了。来，父啊，我在这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如同我在这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也将你指上来，还要使你所爱我应该不难理解，因为他重复讲过的话，对不对？耶稣基督其实他一直在表达他对教会的关心，他也表达教会的出路是什么啊，就是必须是同心合一，必须是在基督，就是经历啊，就是父跟子的这种合一啊，连也在里头领受耶稣基督的丰盛啊。所以当中我真的不能再给大家读了，他就特别重视。这些是拣选的人，是附在就上帝在创世之前所要救的人啊，最终他要跟这些不幸的人做了一个很鲜明的一个对比，因为他们是信基督是从上帝那里才来的救主，唯一的救主。好吧，我每次到最后都是很快的走啊，但抱歉啊，但不是说这些不重要啊， 是因为可能我前面花太多时间，不过我还是希望说你们趁着还有一点印象，等一下吃饭的时候可能跟大家说我们看看等一下，就趁着你还有点印象，你快点读一下，你可以把这些观念锁进去，连以后这十七章你就理解，也成为你一直可以反省的东西，好吗？如果你就这样子练看一看，好像似乎十七章看过，但很快因为它的根基没有下来，一下子它就过去了啊。OK， 好了，结束了。我后面只是结论，这个我是总结前面的啊，所以我也不想花很多时间跟你们啊每一句讲，我只是来到最后一章，就这个就好啊。好了，反省啊，我想问你们啦，国权的弟兄姐妹啊，或是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信仰，我们的信徒信仰自己啊，有什么问题呢？你有没有发现啊？如果你发现有一些问题啊，对我们啊弟兄姐妹不喜欢读圣经。我们的一些弟兄姐妹不喜欢祷告，或是不喜欢聚会等等啊，你们可以自己想。当你发现了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可以就是开始思考它的根源，这个问题的定义跟根源是什么啊？连这个问题跟基督有什么关系啊？连什么是面对跟处理这些问题的次序跟路径？连最后如何正确？因为当你要去解决问题呢，你怎么去平衡，或是怎么去分辨？心灵上跟安排上，我意思说，我举个例子说结束了啊。举个例子，霍先生弟兄姐妹不喜欢祷告，应该不是了。不过 OK 啊，举个例子，你们不喜欢祷告啊。好了，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啊，可能大家很害羞，可能大家平常很忙，可能大家觉得祷告是很个人的事，可能你会想很多啊。OK， 这是问题根源。人你在问，这个跟我刚才看到耶稣所关心的啊，教会的情况。是不是跟基督的大方向有冲突？有吗？不祷告跟救恩有没有关系？绝对有关系，因为救恩是你要不断的求赦免，对不对？所以不祷告的人肯定也不求赦免，所以他就会越来越长，就是犯罪，最后也开始没有感觉他在犯罪，所以这是有关系。所以你看说对这个事情要去面对，因为它会影响基督教会的心。好了，你想了一堆的方法之后呢，处理的东西之后呢，哎，你最后一步做总结，你要平衡这一个，就是说，我们如果要解决弟兄姐妹祷告，我们是不是要安排一些东西？啊，好，我们每次崇拜完，崇拜前祷告会，崇拜中间祷告会，崇拜就让没有人可以逃掉，因为如果你崇拜前祷告会，很多人就故意迟到，崇拜后祷告，很多人就赶时间就溜了。啊，你在中间嘛，对吧？其他人逃不了啊，这是聪明啊，好，你可以做。那我想问，这个安排跟这些人心灵上被激动而愿意去做，它的关系是什么？所以教会到底在安排上可以做到什么程度，而不去取代那个人在心灵上所应该付出，对不对？如果你安排了很多东西，人会有觉得好了，我只要满足你的安排，就等于我做。他们实际上已经这里是没有在做的，就是他们心灵已经是没有在回应上的，所以这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式。因为我们主耶稣所关心的教会不是一群军队就发命令而转左转右，好像那军方很有满足感，因为他教大家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相信圣灵在每一个信徒里头都有引导，我们每个人有软弱，但是我们成为肢体的时候我们不同，但我们可以有一种自然的关系，成为彼此的扶持。最重要荣耀这个身体整体，而不是个别啊。好了，我结束了，也是时间的关系哈。有一个问题吧，有吗？一个问题就好，还是完全没有也可以啊？没问题啊。我们结束完之后还是有一点回应的时间了啊，但跟吃饭可能会有所以我们也不能很长，不过如果你想要问问题，我们那个时候再来一起讨论好吗？好，我们就到这里结束，我们做一个祷告。求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下午能够有机会一起来透过十七章约翰福音这十七章再次来思考主你对我们教会的心意，是吧？同时你也重新的来更新我们特别是侍奉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不因为重复的做一些的事情而就开始偏离了主你设立教会的心意 而是我们能够被圣灵所提醒能够更多的常常来寻求你对你儿女们的这样的一个引导以致我们成为你所用的器皿配合上帝你国度的荣耀。主啊，你常用这个永恒的一个赏赐成为我们弟兄姐妹的安慰。主啊，我们在地上我们没有看到成果，我们也知道这是基督你祷告的内容你没有要我们在地上就承受我们要看见的事，以免我们就因为这样停顿下来。主啊，你就让我们可以不断的用信心来仰望这看不见的天国直到主耶稣基督你在你指定的时候为我们成就的那个日子。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我先交给圣心兄。